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读一遍。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一件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一直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起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这里是讲到人类第一对的婚姻，而在创世纪提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有四个要点讲到婚姻的目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结婚的阶段，除非他的身体有所欠缺不能结婚，或者神特别给他恩赐守独身的，否则的话在正常的过程中多数的人都是经过婚姻的阶段而成立家庭。为什么要结婚？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婚姻？我去查考字典呢。什么叫做婚姻？婚姻的这个新词典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男娶女嫁的事，就是婚姻了。我查考圣经啊的那个新字典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它解释就更清楚了。什么叫婚姻呢？婚姻就是男女同居，有正常被社会所接受、被道德所尊重的性正常关系，这是 New Bible Dictionary 的解释。这更进一步了啊，更清楚了。婚姻是在社会上、道德上人所公认、所接受的，这两个人住在一起而有性的关系，这叫做婚姻。好，婚姻的目的第一方面就是圣经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结婚了，独居不好，要结婚。所以啊，我们看见婚姻的目的，圣经就说了，独居的话让他孤单寂寞，让他冷清。独居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使命。所以啊，婚姻避免独居的生活。第二，婚姻神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所以婚姻的目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互相帮助，对吧？所以我记得当我在结婚的时候啊，那个证婚人在那边说你病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到一大把啊。结婚的时候都要先问新郎，新郎再问你愿意看他吗，你愿意还是爱他吗，你说阿们都要点头说是，如果你说 no， 对不起，他不能给你主持婚礼哦。所以婚姻呢就要互相帮助，互相帮助。独居不好我们知道一个人独居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冷清寂寞痛苦，独居。那所以要帮助，彼此帮助。要彼此帮助的话就是共甘共苦的彼此帮助。夫妻的问题就等于是说一生呢同舟共济，遭遇患难也好，遭遇这个幸福也好，都是一起互相帮助。所以啊，中国人说啊， 妻子她的著称叫什么？内助啊，啊，内助。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验到互相帮助。我一过去外面领会啊，十天或者是半个月，两个孩子就丢在家里，谁来看管呢？啊，当然啊，是贤内助来看管是吗？当然是妻子看管嘛。所以你就发现了，互相帮助，这是结婚的，啊，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圣经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了，神造人造男造女，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圣经说的。如果没有结婚，会不会生养众多呢？啊？因为根据那个正常的过程，年轻男女在一起，而有正常的关系的话，是经过婚姻，透过婚姻。所以婚姻能够让他们延续下一代，生养众多。若是没有经过婚姻阶段，可以同居，但是社会不尊重，对吧？在道德上人家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要他生养众多，什么方法？经过婚姻的过程，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我上次已经查过一次了，关于这个人的目的，其中一方面生养众多啊，说哇，现在世界人口爆炸了，还要生养众多啊？对，在亚当的时代啊，只有两个人嘛，啊，人口根本太稀少了，要生的越多越好，你看，所以那个时代啊，因为人口稀少啊，所以神要他生养众多，完成他的使命，借着婚姻来透过这个问题。第四方面，要他们得着虔诚的后裔。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的14节、15节。神只造一个夏娃，没有造很多个夏娃给亚当，唯独要他得着虔诚的后裔。婚姻让他的后裔能够成为一个属神虔诚的后裔，这是婚姻。所以有四个因素啊，要结婚的四个因素。好，第二方面，我们看婚姻的制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律规条、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会有不同的婚姻制度和看法，这是必然的。好，那婚姻制度到底有几种？简单来说有三种。第一种，一夫一妻的制度。啊，一夫一妻的制度，我们怎么知道一夫一妻制度啊？这个是合理的呢？因为圣经啊，在第二章创世纪第24节说，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圣经没有说三个人、四个人成为一体的，没有，两个人，就表明婚姻制度以神在圣经的启示眼光，应该是一夫一妻，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二人成为一体嘛。而且圣经也说，在马拉基书里面，上帝的圣灵大有能力，可以造多人，他岂不造一人吗？只造一位夏娃，没有造两位。如果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可以造20个夏娃吗？怕什么啊？啊，亚当就可以啊，有20个妻子，一下子生养众多更快了，对吧？上帝不这样做，你看，上帝有他的法则，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智慧。所以要生养众多，一个夏娃也够了。你知道一个夏娃生多少孩子吗？你们查过没有啊？上次我记得难题解答，最早期我查经有讲过，因为啊，亚当夏娃都活了900多岁哇，那个时候寿命特别长哇，他活了几百岁还会生孩子不？现在啊，这女人活到45岁，不能再生育了，到此为止的。亚当啊，夏娃是在，他又活了900多岁，而且啊，上百岁都是还生孩子，你想一想，他要生多少孩子啊？据说啊，这个夏娃生了30多个男孩啊，20多个女孩啊，哈，生了60多个，不简单啊。所以啊，真的是，他的众生之母，夏娃的解释就是众生之母，特别会生孩子的不？啊，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一男一女相配，这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讲到啊，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包括三方面， 包括我们的信仰灵性方面应该共同的生活，以灵性相同的这个灵性相同的信仰，二人成为一体。在信仰上应该合而为一，在思想、在生活、在感情上应该合而为一，在身体里面也，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表明灵魂体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并不是说只是身体说的，包括灵魂体都是说呢，应该是一体的生活，这样才叫二人一体。根据生理告诉我们，这个遗传学，在遗传学里头啊，我们就发现，在人的细胞里头啊，有23对这个染色质，23对的染色质，23对、啊，每一个细胞都有23对。好，唯有人的生殖细胞叫做生命细胞，男的生殖细胞就是说那个生命细胞啊，或者翻译成生殖细胞，繁殖那个字，只有23个，不是23对哦。在女的生命细胞里头啊，就是能够产生孩子的那个生殖的细胞里头，也只有23个，只有23个，23个。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男的有23个，女的23个，当他们这两个生殖细胞相配的时候，也就成了23对的生命细胞，在这个女的子宫里头慢慢的生长发育。你发现二人成为是一体啊，就是生命的配合也是两面配合而成的，不是单方面的，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看到刚好跟圣经所说的吻合。所以神所造的必然是确实可靠的，所以圣经说了两个人成为一体。好，因为一夫一妻制度啊是上帝所定的。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从圣经查得到，神只造一个夏娃，就表明神定规一夫一妻的制度，神才造一个夏娃。在马拉基书2章已经说了，神大有能力可以造很多夏娃，神不这样做，因为神定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这是神所定的。好，第三，我们讲一夫制度，在耶稣基督也这样主张吧。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3节到6节，耶稣基督主张也是照样的一夫一妻的制度。那个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呢，哎呀，要用一些问题来考耶稣，来试验耶稣，表面是请教耶稣，其实要考考他有没有办法回答。耶稣基督啊，引用旧约创世纪的话，主张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也是这样主张。好，教会呢也是这样主张一夫一妻制度。如果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3章2节，做建筑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圣经说了，做建筑的，有人说建筑啊，有人说长老啊，也可以做建筑的。好了，如果教会做长老的话，圣经说起码有一个资格他是一夫一妻的。如果一个人呢有2个太太，在教会能不能够资格做长老监督啊？不行的，表明教会啊，保罗写信给教会选长老，要够格和教会的婚姻标准一夫一妻制度，这是圣经所定的。好，做执事呢，可以不可以把水准降低一点，马虎一点，可以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吧。在提摩太前书3章12节，圣经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是一样的，执事也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是一样的。好，在提摩太前书5章呢第9节说到，妻子怎么样呢？妻子也是一个丈夫为原则，这是圣经提到的原则。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头啊，无论是神原初所定的婚姻制度，无论是神创造的过程，无论是耶稣的主张，无论是教会的主张，都是一妻一夫，一夫一妻的原则， 这是圣经的原则。那既然是圣经这样定，我们就应该这样来遵从。一夫一妻啊，是婚姻里头幸福的基本的条件。嗯，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起码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根据圣经诗篇128篇第三节，嗯，那里说到啊，可以和睦同居，可以一起一家乐融融，他的儿女可以围绕坐在桌子上，而且一家欢喜快乐的团聚，这是第一个一夫一妻制度。第二方面，圣经在箴言5:18-19提到，喜悦年幼所娶的妻啊，就表明啊，爱情专一，爱情永固，心灵满足，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大好处。第三方面，相依为命，不相得意，这是箴言啊31:10-29。所以啊，夫妻是相依为命啊。第四方面，可以快乐、快活的度日，白头偕老啊。好，那这里我们看见一夫一妻制度啊，起码有这些好处。没有一个女孩子说我要嫁一个丈夫，希望他以后再娶第二个太太，再娶第三个太太，我很希望嫁到这样一个好丈夫。有没有人要？你哪一位啊？要那几手啊？看看有没有。啊，你说对不起哦，如果这样的我早知道啊，就不嫁给他了。所以啊，你要知道的话，那就好了哈。一个原则，他如果有美好的灵性，有正确的信仰，比较靠得住。嗯，若不然的话，很容易改变。好，第二种制度，一夫多妻的制度，这是第二种制度。一夫多妻制度，圣经啊没有主张一夫多妻的制度。在利未记18:18很清楚地说，你妻还活的时候不可另娶，不可另娶，不可另娶他的姊妹，当然也不可以另娶别的。好，我们这里就看见，如果他活着妻子死了，那以后细嫌另当别论啊，是吗？因为婚姻的关系，根据罗马书，夫妻婚姻的关系的权柄，活的时候死了，另外一方就自由了，对吗？如果男的或者女的任何一方死了以后，那个他再结婚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丈夫活着，妻子活着，怎么样？同时间呢，有两个妻子，圣经说不可以，不，不能这样做。好，这是婚姻制度，我们看见一夫多妻制度，圣经所不许可的。好，那么一夫多妻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根据圣经，当该隐杀亚伯以后，人犯罪堕落，那么该隐的后裔到哪一位他就多妻了？到哪一位？No， 还要找亚伯兰后面了，拉麦的时候。所以圣经在创世纪有记载，4:19，拉麦是第一个娶多太太的，他起码两个，有名有姓在里面啊。圣经说了跑不掉，黑白记录啊，而且是经过圣灵感动记录下来的啊。所以啊，拉麦娶两个妻子，圣经啊讲到一妻一夫多妻的制度，是从该隐杀亚伯之后，他的家族里面产生的。而是从拉麦第一个破纪录，他开始了，以后啊就有继续开始。好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有一些基督徒就说：“哦，是啊，郑弟兄，你说拉麦啊多妻，但是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些伟大信心的人物，他们也多妻嘛，所以郑弟兄我多妻，我效法亚伯拉罕呢，不错啊，哎呦。”亚伯拉罕的长处不效法，他的短处去效法就麻烦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真的有这件事情吗？在日本就碰过，教会的长老大有才识，哎呀，大工厂的这个董事长，生意好得不得了，他有了一个妻子，而且怎么样啊？又有一个姘头，姘头就是说非正式娶的，跟他有的时候有来往同居啊，不正当。 当而不应该的性行为。有了，教会也知道了。结果一个弟兄在那边领培灵会，刚好住在他家里。哇，他热心嘛，长老接待他住在家里。那个弟兄呢，住在家里。后来啊，在培灵会里头，有人就告诉啊那个讲员，说你住在某某长老家里，你知道他这个人有问题哦，怎么搞的吗？他又跟另外一个寡妇有来往哦，私下又有越轨的性行为哦。那个讲员说，这下可麻烦了。那个晚上啊，讲员不能睡觉，在家里等那个长老回来。那个长老去外头有应酬，一路等到十二点回来了。那个讲员就告诉那个长老，他说我今天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重要事情要跟你说。那个长老说，没有关系嘛，不必等到十二点，明天再说嘛，哎，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那明天再说。那个讲员说，不行不行，今天要解决，今天不解决不行的。他解决什么事情要解决啊？他说，请你坦白告诉我，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啊？有人在教会里面的人说，你因为跟那个寡妇与越轨的性行为，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解决了断啊。我住在你家里，你虽然爱心接待，爱心接待，爱心是归爱心，接待归接待，真理归真理啊，真理不能被埋没。所以啊，这个讲员呢、啊，这个很不客气的坦白跟他讲，他说有什么了不起嘛？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妻子三个妻啊？有什么了不起嘛？啊，亚伯拉罕都可以有多妻，难道我不可以呀、啊？你看，表示他不但承认，而且他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你看到没有？他言之有理啊，哎呀，好像啊头头是道，也懂圣经，也用圣经，但怎么样呢？是违背圣经都用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会改。结果怎么样？过了两年之后啊，这个长老的生意倒台。本来啊他是周济那个寡妇，结果产生了暧昧的那个行为。相反的，这个人呢、啊、倒台之后要人家来周济他，到这个地步啊，大工厂来的，经济不景气，他倒台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不要笑话亚伯拉罕多妻吗？啊，亚伯拉罕尽心之父献以撒可以效法，那亚伯拉罕的软弱你也效法，那可麻烦了哈。所以啊，今天我们求主恩待，没有一个人说他完全了，尤其在婚姻的关系上应该弄清楚。啊，我们遵照圣经。好，创世纪啊，记载很多人有很多妻子。好，像亚伯拉罕多妻，各位弟兄姊妹，是亚伯拉罕自愿的还是亚伯拉罕被勉强的？啊啊，被勉强的。所以亚伯拉罕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撒来没有生意嘛，神应许他给他生一个孩子，那么撒来急得不得了，赶快把夏女夏甲，哎，亚伯拉罕，那么夏甲代表一下啊，想办法用这个使女替他生孩子啊。结果怎么闹出家庭问题？神说这不算，属血气的不算啊，要按照应许的才算。你看到没有？所以人用血气来啊多妻，但神不许可，神的应许出于信心才能领受。好，雅各也是多妻吗？对吧？雅各好几个妻子不啊？那雅各虽然多妻，那一个问题来了，雅各多妻的时候，你发现雅各、啊、开始在拉班那里啊，他受欺骗。雅各结婚那一天受骗，骗到不知道，妙妙的了。这个真是啊，福建话叫做“戆惊仔”啊，明白吧？真的是这个光景啊啊！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啊，结婚的时候啊，头盖起来不能看见你，现在比较摩登啊，可以看到新娘啊。那个时候大概啊，跟古代中国传统风俗一样啊，啊，结婚的时候、啊、犹太人风俗，新娘啊。要把脸呢、啊，这个头巾盖住，没有人看得到他的脸啊。好了，雅各啊，睡到第二天早上一看，不对，怎么搞的？拉班答应要嫁给我是那个拉杰，怎么把利亚搞到这里？怎么搞的？搞错人了、啊！你看到没有？雅各、啊、原本呢、啊，拉班的应许要把拉杰嫁给他，结果、啊、拉班骗他，把这个利亚。搞糊涂了，嫁给他。拉班呢没有糊涂，拉班是耍手段，你看到没有？结果拉班强迫雅各要给他多做七年的工作，多么好呢？多做七年免付薪水的哦，哎呀，免费工人多好啊。好了，你就发现雅各是被欺骗而且被压迫，没有办法，要有两个妻子。你就发现 好，后来怎么样呢？围着生孩子的问题嘛，拉杰啊跟这个利亚生孩子，又把他的使女啊代替他生女儿女啊，又搞出了更多问题了，所以搞出家庭很多问题。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虽然有一些这个伟人多妻，但不是所自愿，被勉强被逼迫出来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灵性堕落了而产生多妻的制度，所以不值得我们效法，对吗？也不值得我们向他看齐，对吧？我们要看齐的不是这个。好，那有人接下来又说，哎，古代的君王很多妻子哦，啊，哎呀，有妃嫔700哦。那么所罗门王啊，有妃700啊，有嫔300啊，妃700都是公主啊，公主来的哦，是那些酋长这些国王送给他的哦，哇，不得了，1000个，所罗门王啊，1000个，啊，正娶的还不算呢，那个不过是妃嫔罢了啊。在王宫里面，哇，他那个王宫实在是够大哈，光是啊要服侍这1000个妃嫔就不得了了哈，啊，要请专家料理啊，哈哈，啊，不容易。好了，你说，哎，你看古代的君王，中国如此，外国如此，古代君王都是多妻吗？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也没有什么难怪，有钱有地位，多妻有什么了不起？嘿，言之有理吧。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真理最高的权威，对吧？我们看圣经怎么样说呢？生命记17章17节，大家看一下，我们简单的读上面那一段。生命记17章17节，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你看，王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圣经说，就是贵为君王也不能够多立妃嫔，免得心偏邪了。绝顶聪明的所罗门王，因为啊爱外邦的女子，娶了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结果跟着外邦女子去拜偶像，这是行了恶事，神所不喜悦，审判管教他。你发现神管教所罗门，他说，大卫的后裔因所罗门所行的恶事，我必要。所以多妻并非福，多妻乃是祸。好，第四方面，一夫多妻制度在回教国家里头有。回教国家，因为在回教国家里头，回教的教义准许一位丈夫有多个妻子，这是回教国家里头的回教教义所许可的。好，除了回教国家教义之外，还有没有？有，有一些其他宗教或者民族的风俗习惯，准许一夫多妻，啊，除非国家的立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度黑白规定之外，大部分呢都是一夫多妻制度，这是相当普遍的。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都有三妻四妾这种思想。所以啊，古往今来也不例外。所以啊，落后的民族也是这样，一夫多妻制度。不过因为人离弃了神，越来越离开了圣经的原则，所以啊，一夫多妻虽然普遍，但并不值得我们去效法，也不值得基督徒我们这样去做。好，第五，一夫多妻制度啊，是不是幸福的婚姻呢？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观点不同，有不同的法律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风俗，有不同的现实问题，但是虽然个人见仁见智，各有观点，各有理论，各有说法，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夫多妻啊，家庭困难啊，好像鸭子吃房莲啊，有口难言啊，明白吗？黄连是苦得不得了，但哑巴吃了黄连苦得不得了啊！哎呀，叫苦连天，叫不出来，不会说话。这哑子吃黄连呢，有苦难言，就是这个光景。为什么呢？已经有了多妻成了事实，痛苦得不得了，要向谁说呢？只有泪向心头落，自己知吧。啊，很痛苦的。 我就亲眼看见很多这个光景，很多 case 我跟他们有接触过。好，一夫多妻啊，有人说是幸福，有人说非福，有人说是厌福，不一定是厌福啊。好，那么我们看了、啊、起码从圣经啊可以查得出来，一夫多妻有很多的难处。第一个难处，我们看四妻和睦，四妻和睦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一节到十六节提到四妻和睦。亚伯拉罕你看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因为啊多妻的缘故闹家庭分裂，结果怎么样啊？他把那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亚赶出去，心灵痛苦的不得了。你看造成家庭的纠纷，造成心灵的痛苦，这是啊没有办法挽回的，也没有办法解救的。我们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这样。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啊的父亲呢，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他父亲有两个太太，那么住在奔珍。有的时候啊我去拜访我的朋友，我就发现了不对路，两个妻子不能住在一个家庭，要分两个家，要分两盘生意，要分很多事情，结果苦得不得了、所以那个父亲呢、啊、有时候也常常表示说他后悔了，娶了两个妻子很痛苦，儿女也痛苦，围着产业围着各方面也痛苦。那么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个丈夫两个妻子非常痛苦。麻坡有一个做砖的，我是家出生在麻坡的、做砖的并不很有钱，他有两个妻子，哎呀晚上睡觉都要打架，有的睡到三更半夜啊，他两个要打架的，闹得鸡犬不宁。你看这是真是不好意思啊。那不但儿女有问题，夫妻有问题，生活有问题，很麻烦。麻坡一个叫拉豆啊，有钱有势吧，他有了一个儿女已经大学毕业了，年纪也大了，讨第二个太太，大太太气得不得了，会哭哭到不会哭，有眼泪都流干了，痛苦得不得了。好了，哎呀家庭闹得鸡犬不宁，很痛苦。过了一个时间，那个拉豆啊又讨了第三个太太，第三任太太，哦大太太高兴了，大妻子拍手，他讲他为什么高兴呢？反正你已经得不到你的了，给老二抢掉了、第二的妻子抢掉，现在第三个妻子把第二的又抢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幸灾乐祸在鼓掌，但第二个妻子吃不消了，又跟他算账了，又找第三的妻子算账，弄得满城风雨，整个麻坡都知道这个消息，哎呀弄得很多笑话。你就发现多妻啊痛苦得不得了。好，第二方面的难处，兄弟虚强啊，也就是说兄弟彼此中间斗争，这是在四世纪八章二十九节到九章六节。基甸就是这样，基甸呢、他有多妻几个我们不知道啊，圣经说基甸好几个妻子，他有几个亲生的儿子啊，七十个哇、按人生育的年龄我看呢，这基甸的妻子相当多，可能有半打以上了、因为你看光是亲生的儿子七十个，女儿呢如果也七十个就等于一百四十个，你想要多少妻子才能够生那么多孩子，你看不简单啊。好，基甸虽然是说是一个世事，但是啊因为啊多妻多子啊家庭闹残杀，基甸死了之后，他这个杰所生的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跟女生人说，你们要服侍我一个人还是要服侍基甸的七十个儿子，你们选吧。结果怎么样？闹革命，把其他的七十个兄弟通通杀光了。你看兄弟虚强啊，兄弟闹斗争内乱，这是多妻多子的泛滥。好，第三方面的难处，撒母耳下十一章，大卫啊好几个妻子，大卫啊因为犯了奸淫，杀人之夫抢人之妻啊犯了大罪，圣经借着先知在那边责备他，他也认罪悔改，他也错了认罪，但是罪的结果留在家庭里面要有报应。所以啊大卫自己家庭里面怎么样，安顿和他玛同父异母的两兄妹闹家庭丑闻，结果亚沙龙啊记恨在心，为妹妹报仇， 计划谋杀暗杀他的弟弟。好了，一个父亲呢有好几个妻子，那么家里啊这个兄弟姐妹一大把，就闹成了这个淫乱的事情、谋杀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发生。如果大卫只有一个妻子，我看没有这些难题，对吗？所以这是多妻的危险。好，第四方面，影响信仰。所罗门王就是这样，还有雅各的哥哥也是多妻吗？雅各的哥哥以扫也是多妻，也是闹成信仰上破产，闹得他这个婆媳之间纷争，这创世纪记载很难。我们就看见了多妻啊影响信仰的生活。好，第五方面的难处，嫉妒纷争。拉结跟利亚两个，他们彼此互相嫉妒，因为生孩子的缘故嫉妒，甚至在那个士师的时代，沙漠的母亲呢，那么也嫉妒另外一个这个沙漠的母亲呢，不会生孩子。另外啊，这个他的那个丈夫啊，有另外一个妻子的话会生孩子，那两个也就彼此中间厌弃激怒，受很大的痛苦。我们就看见了嫉妒纷争多妻的痛苦，这是内外交战非常的难处。好，这是第五方面。第六方面，爱跟恶，爱的跟不喜爱的，爱恶不平啊。因为啊，做一个丈夫没有办法说，哎呀，我现在爱情专一，如果爱情专一，他不再找第二个太太了，对吧？所以啊，爱情不专一怎么样呢？所以爱这个妻子比较少，爱那个妻子比较痛恨的，或者恶那另外一个妻子，结果怎么样了？家庭出问题。所以啊，爱恶不平，家庭内乱，这是他的难处。最后啊，第七方面的难处，经济难处。除非大富人家没有经济难处，否则大部分都有经济的难处，这是大部分的情形。为什么？一般家庭啊不是很富有，妻子一多，儿女一多，生活费用大，教育费用一大，结果家庭经济造成很多问题，儿女没有办法好好的受教育，产生很多家庭里面的痛苦。好，中国古诗有一篇文章啊，我在中学时代读过，叫做其人有一夫其人有一妻一妾，有人读过哈，高中时代。其人呢，他有一夫一妾，有一妻一妾，就是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妾，就是这个小妻子啊。那表面看起来啊，哇，他很好，其实这个人呢、啊、穷得不得了，经济有难题。结果跑到人家这个清明扫墓的时候，不是有一些献祭那些肉啊什么了，去扫墓的时候去那边呢、啊、吃那些人家献祭的东西回来，嘴巴擦得油油的，告诉妻子说，哇，他怎么样有钱，怎么样有钱。其实这个叫做打肿脸装胖子，就好像有人还没有吃饱，有人呢、啊、这个是一个笑话，家里放一块那个猪皮，要出门，猪皮子要擦一擦，油油的，怎么在你吃什么、啊、今天我吃猪肉，你看嘴巴油油的吃猪肉，其实穷得不得了，连猪皮都没有闻到，擦一擦嘴巴罢了。他说我吃肉吃肉，这个就是打肿脸装胖子，家庭没有喜乐。所以、啊、这是很大难题。好，第三种制度，这种啊听起来有点古怪啊，一妻多夫，有没有这种事情？有，一个妻子嫁给好几个丈夫，那么这个不普遍，这是在啊民间的少有的制度，不过也有，就是在西藏啊就有这种一妻多夫的制度，在西藏有这种风俗的存在，那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意，更不值得笑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婚姻的问题是神圣的，希伯来书说的是圣洁的，要产生虔诚的后裔，应该遵照圣经围坐婚姻生活，大家都有美满幸福，遵照神的话。好，第三大点我们要看的幸福婚姻的原则，幸福婚姻的原则由上帝所这个配合的，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就表明婚姻应该是神所配合的，是神圣的，是贵重的。所以地对婚姻谁来配合？亚当夏娃。我们读了创世纪，上帝所配合，上帝来创造，上帝来安排，上帝来计划，神圣的婚姻，神所配合。要神配合，一定要根据圣经的真理、信仰的准则、圣经的话做标准。第二，要有幸福的婚姻，一定要遵照上帝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要查验何为善良、纯全，是上帝的旨意。好，如果要遵从上帝的旨意，一定要以主为大，以神居首位，以耶稣在心中做主，才能遵从上帝的旨意。如果一对夫妇不认识耶稣，能不能遵从上帝的旨意啊？啊，能不能？不能。好，我一对一些同工在美国，一对夫妇打架，吵得不得了。那么，在美国一对夫妇同工啊，晚上睡到十二点醒了，丈夫告诉太太说：“啊，我一个感动啊，要开车去看某某朋友。”太太说：“开玩笑，十二点你现在开车去到他那边六十英里，要一个钟头开车。虽然美国路很好啊，哈，开得很快。”到那边一点，人家睡觉了，你一点钟看人家不行的啦，不啦，改天再去。太太要丈夫睡觉，丈夫又睡不下，那不行啊，我一定要开车去，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非看他不可。好，太太起来了，跟丈夫两个开车去看那个朋友。到那边晚上啊，灯光亮亮的，没有睡觉，敲门呢，到他朋友家里，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发现了家里乱七八糟，这个先生呢，眼睛黑了一边呢。夫妻吵架打架啊，太太用镜子摔过去，哎呀，摔得眼睛都黑了一边呢。太太在楼上啊 packing 啊，打包行李，准备明天离家出走，到法庭去那边说搞婚姻离婚好了，免得麻烦。那么这一对同工去的时候，丈夫找男的谈道，妻子找女的谈道，分开，结果两个人都愿意信耶稣，祷告接受。结果第二天早上啊，这个眼睛黑一边这对夫妇啊，开车回来看那个宣传单位的同工，他说幸好你们昨天来了，不然我们也许今天法庭见面，也许太太已经离家出走了，因为你来了的缘故，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一起过生活。你看，遵从神的旨意，先要认识神的救恩，先要接受神的救恩，才能遵从神的旨意，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好，第三方面，幸福婚姻的原则，要相敬相爱，彼此相爱。中国人说相敬如宾啊，其实啊，夫妻是同命啊，啊，一条命来的啊，哎，同一为一人嘛，同一体就一个人嘛，那彼此共命啊，同命来的吧，生死以共啊。所以啊，中国古书说啊，在天燕为比翼鸟，在地燕为连理之，虽然不是同年同月生，但念同年同月死哇，这表明了爱情的专一哇，啊，舍不得一个先死，对吧？啊，舍不得，所以先死的人比较幸福，你知道吗？夫妻，后死的人比较痛苦哦。所以啊，谁早一天离开世界，这个人比较幸福 ，more lucky 啊，啊，比较幸福。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相敬相爱。好，我们讲到相敬相爱，培根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好妻子是年轻时候的爱人，中年时候的伴侣，老年时候的保姆。各位弟兄姊妹啊，夫妻越老越可爱哦，啊，老年时候的保姆，你看到没有？哎，不得了啊！哎呀，好。那么法国有一句俗语说很有意思啊，法国一句粤语说什么呢？他说：“好丈夫应该装聋，好妻子应该做哑。”哇，这是你今天来听这么多，这两句话你记下来啊。来，我们大家讲一遍啊。好丈夫应该装聋，预备讲。好丈夫应该装聋，好妻子应该做哑。如果以后你们出门听怎么样啊？哎，妻子一定说，哎，好丈夫装聋，赶快耳朵装聋。不是的嘛，你自己念自己的。好妻子应该做哑，你知道我耳朵常常发聋就是这样啊，你明白吧？如果一个妻子啊一路讲话喋喋不休啊，丈夫已经工作累得不得了回家，这个丈夫啊 不是妻子离家出走，丈夫要离家出走啊，受不了的嘛，你明白吗？圣经真言说什么？如果一个妻子喋喋不休啊，讲话不停啊，圣经啊很有意思不？圣经有的时候很幽默，圣经他讲什么呢？好像房子破漏下雨的时候一直滴啊，滴滴答答一直滴，哇，真是不是味道啊！女人到底比男人爱讲话是吧？所以在这里啊，各位做妻子的啊，不要生气，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今天幸好我太太还没有来哈、哦，她有事情，她有事情在家里，今天她本来是要来啊，今天呢、啊、有点小事情啊，太忙碌了，不能赶上来。所以嘛，他说很抱歉啊，讲夫妻要大家都来，结果他自己不来了。不是说他怕听啊，他也想听一听。好，我这里做一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别人的见证啊。好，相敬相爱不容易。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领布道会，培灵会的时候，圣灵工作，一个中学老师，那么他跟妻子闹问题了，出问题，太太回娘家。他第一次去请来了，第二次又回娘家不来了，啊，太太罢工回娘家不来了，他们两个已经有了个小女孩，一个女儿，丈夫在中学里面教英文做老师，太太啊吵架了回家，还相当远的距离，有20多英里，我在那里领培灵会，丈夫连听两个晚上受圣灵感动，那么就找教会的牧师说，哎，牧师啊，请你请郑弟兄啊，跟你两个拜托拜托，去找我的妻子跟他讲一讲，叫我的妻子赶快回家吧。啊，丈夫想念得不得了了哈、啊，丈夫去请他回家，给他赶哦。那你两个弟兄我不回家，最好离婚好了，丈夫痛苦得不得了。好了，那牧师就跟我讲，但郑弟兄无论如何我们回去走一趟不可啦。成功失败还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可以啊？这种合适了，从来没有经验啊，这种合适老没有做过啊。那牧师又说，郑弟兄啊，这个中学老师啊，曾经有过一度啊，闹得家庭问题很厉害，准备自杀，他找我，准备把女儿要送给我。那牧师说，你为什么要把女儿送给我？那送给你，你给我看顾嘛，我要准备自杀，我要自杀，因为跟妻子闹翻了、啊，太太啊说要跟我离婚了，所以我准备自杀。牧师说，对不起，我已经有4个女儿了，你再给我5个太多了啊，对不起啊，请你自己保管。牧师怕把女儿接过来啊，那个弟兄去自杀怎么办呢？所以牧师啊也不敢啊随便轻易。好了，牧师说无论如何我们去一趟了，我去就去了。结果叫一个老姊妹啊跟我们同心的去了，祷告，或者自己成功不喜失败，非请他回来不可。怎样去请啊？我们去了，开了车开了整个钟头到了，找他之后，那个妻子躲在房间不出来。你看可恶不可恶啊，人家老远来看他，他不出来嘛，躲在房间里面。我不好意思跑到那个别人太太的房间去吗？那个老姊妹可以了，进去了，他连看都不看他，脸向着墙壁。他明明知道你们这些来是要叫我回家的，回丈夫家里的，看都不看。那你说怎么办？那老姊妹说，哎，某某太太啊，啊，我们今天呢、啊、有郑国志先生从吉隆坡来不？特别要跟你谈耶稣啊，你要不要听？他说耶稣啊，耶稣我要听。从床上就下来跑到外面，我就跟他讲耶稣。我不是跟他讲那个要出去打架不对啊，你们这样啊，你错了，那赶快回去跟你先生好。我不敢这样讲啊，我讲耶稣爱你，耶稣饶恕你，耶稣救你，你要不要信他？他说要。我说既然要很简单嘛，既然你要信耶稣，耶稣救你 OK 好。第二步啊，你愿意不愿意信他？愿意。愿意。你祷告，祷告完了，我说圣经说啊，爱是凡事饶恕，是吗？他说是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爱是凡事包容，是。爱是凡事忍耐，是。他说 yes everything yes。 我说既然是，我相信啊，你愿意遵从圣经的话，圣经说啊，求上帝怎样赦免我们的罪，也像我们怎样饶恕人。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你说是吗？他说是。我说既然是，你现在一定很爱你是吗？他说是。你也爱你的丈夫对吗？对。那你愿意不愿意原谅你的丈夫啊？既然你信耶稣也爱他，就饶恕他，你愿意？他说是啊。我说是，不算你祷告。我说祷告，他也认罪祷告了。祷告完了，我说某某太太，请你回去跟你丈夫住在一起好吗？当然好，我马上来哦。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马上来，没有耶稣就请你走，你看到没有？所以要相敬如宾啊，相爱如命，真是不容易啊。所以啊，这是 夫妻啊彼此相敬相爱才有喜乐。好，哪一对夫妻啊从来没有问题的？哪一位啊？一定有问题的。你带属灵的话都会有问题吗？对吧？我记得是上个礼拜还前个礼拜我讲过一次，那个一个牧师的见证他年轻时候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出来说，你打棋子一次重新放过来给他看的啊，做牧师都会打棋子一次啊，很不简单啊。好了，现在我们回过来讲，今天我们就看见我们这是需要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说，中国人很有意思哦，很有哲理哦，他说夫妻啊床头打架床尾和哦啊，所以就表示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啊，不要给魔鬼的地步，应该彼此饶恕相爱。好，第四个原则，夫妻应该同住在一起，这是圣经的原则，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夫妻不要分居，很危险的，不要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住得很远，十万八千里，冒险得很，两边受试探，两边受引诱，两边受魔鬼的攻击，这是要不得，太危险了，我们是给魔鬼留地步，不应该的。所以应该住在一起，圣经说的吧，他想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是圣经的话，要同住啊，不然的话分居就闹离婚了，对吗？出问题的，分居七年没有见面呢，就是正式可以宣布离婚了，你明白吗？法律条文呢OK。 好，第五，要夫妻婚姻幸福生活，第五个原则，宽容忍耐，忍耐宽容。好，有人说男女啊因为误解而结合，了解而分离，这句话是相对性，不是绝对性，应该了解而结合，了解而彼此饶恕，了解而彼此宽容，了解而彼此包容，对吧？这样子才是实际的。所以基督徒的婚姻观应该是积极的、正面的，忍耐宽容包容，对吧？好，所以啊夫妻的问题，我讲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见证，一对这个宣教士在中国工作多年，彼此相爱，大家羡慕，哎呀白发苍苍啊，老夫老妻，大家说请你告诉我们彼此夫妻相爱的婚姻秘诀。他说以前我们大学毕业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大家都有学问都有工作，美国又说男女自由平等，所以啊男的要做头女的要做头，两个都要头，美国的太太很厉害，他讲丈夫是我的头，我是丈夫的脖子， I'm the neck of my husband， 那头要转动是谁转啊？脖子转动头才能转动哦，你明白吧？表示太太啊比丈夫还要厉害啊。所以啊要啊这个谁到底是头呢？根据圣经原则应该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如果家庭有开家庭会议不能解决， Who is the final word？ 谁讲最后一句话？根据圣经丈夫应该讲最后一句话，如果两个都走极端的话，对吧？但最好不走极端的，综合了啊，大家和平相处啊。好，那么这对老夫妻怎么样呢？他说很有意思啊，外国人很幽默，他讲年轻人的爱情好像浓酒啊，中年人的爱情好像清茶，味道不错啊，干干的，浓酒烈得不得了。老年人的爱情好像白开水，你不喝酒不会死啊，不喝茶不会死啊，不喝开水啊就不行哦，每一个人都要喝开水，对吗？所以表明啊爱情越老看起来越淡薄，但是越可爱哦，越宝贵哦啊。所以结婚呢、啊、到越老越宝贵啊，钻石婚呢、啊、才宝贵，对吧？大概要几年呢、啊、50年结婚才有钻石婚啊，10年结婚呢、啊、不懂什么，我10多年的、啊、不懂是什么婚啊，1年什么婚呢、啊、大概不懂是草婚木婚都没有，恐怕都没有，不够资格。所以你看越老越宝贵嘛。所以他说以前他们闹问题，有一次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夫妻吵得很厉害，丈夫很生气，太太生气，那么太太就问丈夫说，你说你要做头，你在家里做什么头？丈夫说我铁头，铁头很硬啊，铁头了，铁做的头，这是生气的话。那么太太说你铁头有什么了不起，我钢的头更硬，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钢的头你知道吗？钢比铁更硬嘛，不锈钢啊很厉害啊，更硬啊，两个头，铁头削钢头更厉害。
啊，越吵越厉害，到后来信耶稣了。基督是我家之主，铁头不是头，钢头不是头，耶稣才是头。以后他们吵架怎么样？大家认罪祷告，跪下来认罪。